各位牧长、弟兄姊妹，主内特别的问安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是吗？真的是吗？请大家翻到我们这次退休会的主题经文，在诗篇72篇5到第7节。诗篇72篇的5到第7节，作为我们这次我们共同学习、共同操练啊基督徒的灵修啊与祈祷的一个主题经文。在诗篇72篇的第5节到第7节，说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，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以格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在他的日子，一人要发旺，大有平安，好像月亮长存。啊，唯愿今天在我们的心中啊，不是作为一个中秋节记住，而是作为主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高兴欢喜。主所定的日子，我们一同来寻求主的面，一同寻求更多的啊更深的来认识独一的上帝啊，认识独一的救主啊耶稣基督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次承认你是创造天地的上帝，是使无变有的上帝，是死人复活的上帝，是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色列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，在耶稣基督里也是我们的上帝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乃至事后满足又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传道授业，十架舍命，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你又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是他所充满的。主，谢谢你赐下大能的圣灵来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使我们每个人都自己省察自己，能够真正的认识你，也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，更是能够认识你拣选、拯救、保守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在今天的中国，此时此刻你对我们生命纯全善美科学的旨意。主，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更求你开我们的心窍，光照我们，带领我们，使我们哪怕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能够得见你的杖，得见你的肝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啊，今天啊，确确实实是非常独特啊，我们能够啊一同啊，在中国文化的传统嫁接中啊，我们没有去啊游山玩水啊，甚至很多人也牺牲了啊家人亲人啊团聚的时光。那我们确确实实是一同先求神的国，先求神的义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上帝也都是知道的啊，必要加添给我们。我想我们今天啊，整个全世界啊，美国啊，中国，我们最最需要的是什么呢？啊，不管是贸易战啊，时代的革命啊，中国的改革啊，开放啊，到底怎样走啊，说一千道一万啊，其实整个世界上啊，无非存在着啊三大秩序啊，一个秩序我们知道是自然界的秩序啊，上帝创造天地万有啊，日月星辰啊，花鸟走兽啊，包括这些啊花草树木，都是各从什么其类的。自然界是由自然界的法则，自然界是由自然界的什么秩序啊，一旦我们违背自然界的法则，破坏自然界的秩序，那我们就会受到自然界的反哺，甚至会受到自然界的报复。当然我们知道最终是受到上帝的可怕的什么审判。 同时我们要知道，上帝在人与人之间也设立了道德的什么法则啊，包括我们既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，其实也是相反，就要爱人什么如己啊，人与人之间啊，家有家规，国有什么国法啊，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，这我们称之为社会的秩序啊，道德的什么法则啊，我们需要啊自然界的秩序啊，自然界的环境，我们也需要一个好的社会界的啊道德界的秩序和环境。但是真正影响到甚至真正决定到自然界啊，决定到社会公共文化的领域，或者说称之为道德界也好啊，政治界也好啊，公共生活领域也好啊，其实最重啊，自然界和社会界真正受到影响的是因着人的缘故。如果我们人承认这是天父世界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，我们好好的管理这个受造的世界啊，我们好好的彼此珍惜，彼此相爱啊，爱主爱人，守约守法啊，而不是掠夺自然啊，破坏环境啊，彼此之间也是啊，拳头大的是什么老大哥啊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，物竞天择，适者什么生存啊，打不死的就是英雄啊。最后我们所谓的政治的活动，甚至是所谓的血流成河的革命，也无非是一朝天子一朝什么臣，换汤什么不换药。说弟兄姊妹，在社会的变局中啊，政治的变局中啊，国际的变局中，甚至在自然环境的改变中啊，其实最重要的是啊，回到圣经啊，圣经上帝的所赐的智慧提醒我们，警戒我们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什么发出的。小弟兄姊妹，第二我们讲到秩序的时候啊，我们分为三大秩序啊，自然界的秩序啊，自然环境啊，社会界、公共界、道德界、政治界、法律界啊，这些秩序啊，我们可以称之为啊社会秩序、社会环境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人心灵的秩序啊，人心中有没有真正的平安啊，有没有真正的和谐啊，你的一生甚至包括此时此刻啊，你真的心中有主吗啊，真的心里有环境不能够影响啊，自然环境不能影响啊，政治环境不能影响啊，你的心中有大平安啊，是有来自上帝的平安啊，不是任何环境决定你的心境，而是你的心境决定如何你来看待环境，改变环境，主导环境。说弟兄姊妹，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心到底如何啊，这就是啊，其实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啊，不在于教堂啊，不在于宗教啊，不在于组织啊，不在于教义，不在于词句啊，甚至也不在于圣经本身，而是在于你有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啊，认识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啊，真正的得享永远的什么生命啊。其实这个永远的生命啊，就是我们心灵秩序的到位啊。心灵秩序的到位包括几个方面呢，我们大而言之，灵魂统帅我们的身体。如果我们的灵魂不能够统帅我们的身体啊，如果我们一个人啊，只是天天盯着吃喝拉撒睡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我们就和自然界的动物没有任何什么不同的。所以首要这个秩序，首要这个心灵的次序，包括我们的灵魂应当统帅我们的什么身体啊。在我们的灵魂的极大功用中啊，我们知道人是有灵魂的啊，人的灵魂有认知，有情感， 由意志。在我们灵魂的秩序中，我们应当由认知，理性的认知来统帅我们的情感，由情感来统帅我们的什么意志。我们理性上认识上帝，认识真理，那我们情感上就应当爱慕上帝，爱慕真理。那么在我们的意志上，我们就应当顺服上帝啊，顺服真理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灵魂和身体有它的秩序，我们的灵魂在我们的认知、情感、意志上也应当有它内在的心灵的秩序。我们看到大多数人心灵秩序的紊乱，比如说第一大紊乱，当你的意志主宰一切的时候啊，有钱难买乐意，想干啥就干啥，随心什么所欲啊，唯意志主义者啊，大不了一死啊，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我是流氓，我怕谁？那既不跟你讲道理，也不跟你讲什么感情啊，他完完全全是随心什么所欲的啊，这样一个意志主宰一切，又无情又无义，这样的一个人，不管是在国家政权中，不管是在教会管理中，哪怕是在温馨的婚姻家庭中，他也是一个暴君。他对自然的环境他不在意，他会滥财滥法滥用啊，他对于家人啊，他也会 abuse， 他也会伤害啊，戕害啊，他在教会中，他在社会中，他所到之处都是和尚打伞，无法什么无天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一个意志极端高举、意志极端膨胀的人，有病没病啊？哪里有病啊？是心里有什么有病的，这叫灵魂的什么疾病的。然后我们看到啊，有的人啊是意志的方面，有的人是情欲、感情、情绪、感觉无限的膨胀啊，跟着感觉走啊，浪漫主义啊，情感主义啊，喜欢的有钱难买乐意啊，或者说把这个对国家的无限的爱，对爱情的无限的推崇，甚至有的时候把教会，哎，教会我要爱教会，因为教会是完全的，这些喜欢、这些情感、这些情绪，都把有限的且受到罪恶污染的受造物当作情感的终极什么对象啊，寓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，这种爱本身就走向一种什么狂热的爱，所以这种狂热的爱本身也是一种灵魂的什么疾病啊。有的人在理性上无限的膨胀啊，讲究逻辑啊，讲究法则啊，讲究规律，但是唯独不讲究感情啊，唯独不讲究功课什么提升啊。然后在家庭中啊，当孝敬父母的时候，根据圣经启示十条诫命啊，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孝敬父母，所以爸爸妈妈我要孝敬你啊。然后在婚姻家庭中夫妻相爱啊，根据婚姻法咱们如何彼此相爱，这爱情不是根据完完全全不是根据这些规条逻辑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然后我们看到理性主义的极端膨胀啊，是20世纪、21世纪的一个极大的灵魂的疾病。这个灵魂的疾病被哈耶克称之为理性的自负。我们认为我们能够认知一切，当然也许现在我们没有认识一切，但是我们将来能够认识什么一切。所以我们想搞计划经济，在家里就搞计划什么生育，我们就想把这个个人生育、经济发展、市场、文化 个人、家庭、教会、社会、国家的各个生活各个方面都纳入专家、学者、政治家的计划和控制什么之下，这就是所谓的导致第一次大战、第二次大战、冷战，直到现在恐怖主义战争，甚至包括贸易战所针对的对象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的集权什么政府啊，集权政府是非常讲究理性的，是非常讲究法则的。我们学习法律的啊，有法必应，有法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啊，是口口声声是非常讲究法则的啊，但是他们没有对人类灵魂啊深刻的那种尊重、那种同情啊，不知不觉人、别人都变成了他实现理想、实现他的意识形态、实现他的各种计划的工具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啊，不管是个人生活啊，还是家庭、教会乃至社会与国家啊，首先的社会的问题、家庭的问题甚至国家的问题，都是从人心什么发出的，都是因着人心的持续啊，而造成了物质主义的泛滥啊，消费主义的泛滥啊，物质主义的主宰，这都是把灵魂降服于肉体什么之下，降服于肉体的欲望和需求什么之下啊。另外不管是极端的高举灵魂中认知理性的功用，还是极端的高举灵魂中啊情感爱憎的功用啊，前者我们称之为理性主义，情感我们称之为啊浪漫主义啊，然后我们就看到极端的高举人类意志的功用啊，唯意志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社会时序、自然界的时序、自然界的污染不是自然界造成的，社会、国家、公共领域中的罪恶啊，最终不是来自于哪个委员会啊，不是来自于哪个政党，不是来自于哪个组织，最终上帝审判世上的罪恶的时候，也是每个人都要来到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。上帝虽然在历史过程中也会因着我们家庭的罪、制度的罪、国家的罪、政党的罪、教会的罪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因着社会性的罪、结构性的罪、制度性的罪、群体性的罪啊，浮潮之下岂有什么完卵，不知不觉我们也会受到一种牵连性、连锁性、连结性、不可推荐的一种啊群体性、制度性犯罪的影响，这是在历史过程中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最终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最终审判的不是任何政党啊，不是任何国家，不是任何教会啊，不是任何婚姻，不是任何家庭，而是每一个个体之人都应当在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固然要啊保护环境，要有环保意识啊，我们固然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啊，要误国无民，爱我们的国家，爱我们的民族，爱我们的啊文化啊，但是不管是自然界的环境啊，还是公共领域中的环境和气氛，最终都要从个人什么做起，最终都要由个人承担什么责任啊，个人最终又落实到我们的灵魂上啊，灵魂又落实到我们知情意的什么秩序上。当然我们讲到啊心灵的秩序，我们讲到内在的秩序，我们讲到灵魂的秩序啊，固然我们讲到灵魂应当统帅我们的身体，固然讲到在灵魂中的理性的认知啊，情感的爱憎啊，意志的抉择上，我们应当用啊理性认知中对于上帝、他人和真理的认识，来统帅我们的什么情感啊，爱所当爱，恨所什么爱当恨啊，也是爱憎分明的啊立场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最后应当由我们情感上的爱憎来统帅我们意志上的什么抉择。所以我们意志上的抉择应当基于我们情感上的爱憎，但是情感上的爱憎 应当给予我们对理性上的什么认知的啊，这是灵魂的啊内在的次序。但是在灵魂的内在的次序中，我们必须摆正的是，那理性要统帅情感，情感要统帅意志，但是我们不得不质疑的问题是，我们的理性又顺服谁呢？我们理性的权威，我们理性的终极对象，甚至衡量我们理性的是是非非、善善恶恶的标准，以及制定标准的权威又是谁呢？所以这些方面，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来看，理性不能够为理性本身立法。现代理性主义的混乱就是，理性首先是认知的什么能力，但是同时我们看，理性又成为判断真理的标准，你做的这事不合乎理性，违背理性，而这个时候理性又成为判断的什么标准。然后我们看到马克思以及很多的自由主义者、人本主义者、理性主义者，任何的存有存在都应当来到理性法庭的面前，为自己的存在交代出他存在的什么理由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对于理性主义者而言，理性既是认知的什么能力，理性也是判断认知是非真假的什么标准，同时理性的法庭又是对理性本身进行审判的什么审判者。所以我看到，在一个理性主义者的体系中，在一个理性主义者的身上，理性达到了最高的非理性，甚至从逻辑上不断的进行偷换什么概念，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，这本身就是在认知上缺乏理性的什么美德的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讲到灵修，就是修灵，就是使我们的灵魂，使我们的心灵之绪能够隔就什么隔位，隔进其次，理性要充分的认知，情感要充分的爱憎，意志要有充分的自由的什么抉择。这也是圣经中所吩咐的，你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。所以我们应当充分的发挥我们的理性来爱上帝。理性的认识是爱上帝的深度。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理性的认识，也不注重理性的认识，只是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但是我不想认识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，那这种爱你就知道，或者是赤裸裸的情欲，或者是赤裸裸的功利，他根本不尊重你，也不想理解你，不想认识你，也不想对你有帮助有益处，只是当你对他有用，当你激发他的感觉的时候，他就把你当作爱的什么对象。所以说，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灵修中，那我们确确实实不仅是身体要降服在灵魂的掌管之下，意志降服在情感的统帅之下，情感降服在理性的统帅之下，理性要降服在上帝的启示之下。所以灵修就是修灵，就是使我们的灵魂的秩序能够到位啊，灵魂的秩序的到位啊，包括三个方面，在我们身体与灵魂的关系上，这个内在秩序、内在生命的到位，就是要由我们的灵魂来统帅我们的身体。在灵魂的内在的秩序上，就是要用理性、情感、意志隔就什么隔位，同时在于我们不管是我们的理性、情感和意志，还是我们的灵魂，还是我们的身体，还是我们整个的，包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， 包括我们灵魂的认知、情感、意志在内的我们的全人，都应当降服在上帝以及上帝的启示什么之下。说弟兄姊妹啊，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，基督徒的灵修啊，实在是重整我们心灵的什么秩序啊。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讲的啊，一开始是比较从逻辑的啊、哲理的啊、秩序的，也包括神学上的啊，能够听进去的，大家举举手，我掌握掌握，因为掌握掌握进度。啊，听不进去还想听的举手，只要在这里，谢谢你就肯定想听。好，我们就看到圣经上有关的经文，请大家翻到啊，首先是翻到啊《箴言》在《箴言》的第三章。四章二十三节啊，请大家发的箴言四章二十三节，说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什么发出。啊，中国著名的儒家哲学啊，特别是发展到啊宋明理学、宋明啊心学，尤其是王阳明。那王阳明一句话两句话说的他的这个对啊儒学的说古脉精髓啊，一个是说圣人之学乃什么心学也，然后他具体的解释是什么呢，说杀山中贼容易，杀心中贼什么难，山贼易灭，心贼什么难防。所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你到天安门去啊，不是你到香港啊，不是你到战场上去，最大的挑战是保罗讲的我是攻克什么己身啊，箴言讲的我是攻克己心胜过什么攻城啊，真正的英雄啊都应当首先是攻克什么己心，那些奸雄了、狗熊了啊，都是要征服什么别人的，但是真正的英雄啊，是一个胜过己身的啊，胜过己心的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心都不能够适当的掌控，连自己的身体都管不好，哎呀心烦啊，意乱，我就出去杀个人吧啊，心烦意乱，我就出去寻欢什么作乐，很大多数的盗窃了、犯罪了、各种各样的放纵私欲了，都是因着心灵的空虚、心灵的愁烦啊、心灵的失序啊而造成的啊。我来路上我看到一个啊微信报道啊，一个老妇人很体面啊，自己过很长时间啊，有的时候孩子来看看她啊，但是基本上是非常寂寞孤独啊，然后她就留下一封信，就说没有什么事，我先去死吧。他就什么自杀了。是他自杀的，不是因为他缺乏钱，不是因为他缺乏体面，不是因为他缺乏健康，他也有儿有女啊，政治的社会的风波也影响不到他，但是是他真正绝望的、真正孤独的、无法承受那种生命之情的，生活中没有任何事关心到、关乎到他，没有任何人真正什么关心他，他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多余的人，他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什么意义，或生或死谁管你啊？啊，谁介意啊？啊，所以不管别人死不死，我先去死吧，他就自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仅仅是从这个案例的研究，你就看到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何其什么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是一个啊界定，说灵修学我们甚至就是可以称之为，用中国人传统的说法就是什么学呢，心学。心学我们看到啊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，对于没有认罪悔改的人， 啊，刚愎自用，啊，从不悔改，啊，从不道歉，啊，从不认罪，觉得自己是天上地下唯我什么，还独尊。啊，这样的人圣经讲，当他认罪悔改，上帝要赐给他一个新心、肉心、心灵，要拿走他的铁石什么，哎，心肠。啊，这人的问题是一个新的什么问题。当然很多人说，哎，我已经信主了，但是我常常定制行善由得自己，行出来什么由不得自己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使徒保罗，我们看一节经文，请大家翻到在罗马书十二章，在罗马书的十二章，当使徒保罗讲到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啊，我们看到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，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感下说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什么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上帝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到第二节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，不要随波什么逐流啊，天下熙熙皆为什么利取，天下攘攘皆为什么利往啊，熙熙攘攘都是名利什么之徒，追名什么逐利。但是使徒保罗再次说，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这里这个世界不是指自然的世界，那是指人文的世界，那是指文化的什么潮流，思想的潮流，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但是到底应当怎么做呢？只要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啊？其实中文发音的并不是很精准，但是总结来讲，这句话是说什么意思呢？你要生命被改变。说对于基督徒而言，我们基督徒不是生命变化的，是生命被改变的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是上帝的灵在我们心中什么做工，没有任何人能够说服人，没有任何文字能够什么说服人，其实也没有任何道理能够什么说服人，最后真正使人信靠上帝、信靠耶稣基督、认罪悔改的，是神的灵在人心中什么做工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他真会讲道理啊，哪怕上帝对你讲道理，哪怕耶稣基督站在很多人的面前讲道理，那该不信上帝的还不信上帝，该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还会钉上什么十字架。而真正的信主是我们的心灵被上帝更新，心灵被上帝什么一致，这就是圣经讲的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心、心灵、肉心。但是当我们得蒙上帝赐给我们新心、心灵、肉心的时候，我们还需要心意什么更新，我们要用神的话语啊，不断的更新我们的心思什么意念。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得到改变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也在一种被改变的过程什么哎之中。说说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灵修的时候，我们讲的灵修就是修灵，就是使我们的灵魂啊真正到位，使我们灵魂从时序、从混乱走向一种内在心灵秩序的什么重建啊，使我们的灵魂对于身体能够有适当的通塞作用，使得我们灵魂内部在认知、情感和意志上都能够到位，使得我们的灵魂最深度的、最有特质的理性也能够降服在上帝和上帝的启示什么之下。刚才我们讲到保守你心，当然基督徒的灵修就是心学啊，心学首先是心意的什么哎更新的。这个方面我们再看一句话，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，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，我给大家一边读一边分享。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啊，血气是指我们的身体 啊，人人都有身体，我们在身体中行事，但是却不要凭着身体什么来征战。啊，凭着身体征战啊，我比你有背景，那是身体的方面。啊，我比你更有力量，那是指身体的什么哎方面。然后这儿讲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我们的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但是在上帝面前什么有能力。而基督徒不是软弱的，啊，不是挣扎的，啊，不是注定什么失败的。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，目前大多数基督徒是软弱的、挣扎的、失败的。要摆脱这种软弱的、挣扎的、失败的状态，就需要向上帝祷告：主，求你使我的灵魂什么苏醒，使我们能够刚强什么壮胆。那我们看到这儿说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最坚固的营垒在哪里呢？坚固的营垒是在人的什么心中，在人的心中，又是在人的心思什么意念里面。啊，比如说我们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，啊，有一个人，他的斧子丢了，他就怀疑灵舍偷去了，这疑人什么偷斧。当他怀疑灵舍偷了斧子的时候，越看灵舍越像什么偷斧子的人。后来有一天，忽然他在哪里把自己的斧子找到了，他越看他的灵舍越不像什么偷斧子的人。到底我们的灵舍是偷斧子的还是不偷斧子的？你认为他是偷斧子的，你越看他就越像什么偷斧子的。你的斧子找到了，不是他偷的，你怎么看他都不像他偷的。那这个方面，确确实实我们对他人的看法，固然他人也有一定的因素，但是主要也在于我们的心思什么意念。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再看，所以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弟兄姊妹啊，21世纪最大的征战啊，不是军事的征战，不是高科技的征战，甚至也不是教育领域的征战，是心思意念的什么征战。啊，心思意念一般是表现为两种状态，一个状态是宗教，一个状态是哲学，或者是主义，或者是意识什么形态。所以这个心思意念的体系化，如果你声称是来自上帝的启示，那就会成为各种各样的什么宗教啊，基督教如此，伊斯兰教也是什么如此，犹太教也是什么如此。如果你认为你的观念、你的概念是来自于你理性的哲理的思辨，这就会成为存在主义啊、浪漫主义啊、实证主义啊、物质主义啊、唯物主义，各种各样的主义，你或者是称之为哲学，或者是称之为意识什么形态。不管是宗教的体系还是哲理的体系，都是坚固什么营垒。最难征战的、最难克服的、最难清除的、最难胜过的，就是深度的、系统的心思意念表现为宗教的体系和哲理的什么体系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一句，所以我们要将各样的积木、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的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们都顺服什么基督。说弟兄姊妹，这讲的心思意念的征战啊，最终落实在那我们的意念、我们的思想或者我们的理性能不能降服在基督之下，能不能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，降服在基督的启示什么之下。所以说最大的征战不是军事的，不是政治的，不是经济的，不是贸易的，而是心思什么意念的征战啊！这个地方讲得非常清楚。说弟兄姊妹，基督徒的灵修一个核心的特征，我们讲到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。我们讲到你要心意更新 而生命什么改变。我们讲到新思念的什么征战和基督徒的灵修核心，就是在于我们灵魂中的理性的方面啊。当然啊，在我给大家分享或者给大家印发的资料中，当我们讲到灵修的时候，我给大家指到这几个层面。首先是理性的灵修，我们叫理性修。理性的修炼增加你的什么智商。然后第二个是情感的灵修，那就我们可以称之为情感修。那情感的修炼增加你的什么情商。然后意志的修炼我们可以称之为意志修啊，意志的修炼，意志的操练增加你的什么商啊？德商。因为道德体现在意志的抉择上，那意志的抉择你肯定会成为一定的什么行动，这个行动或善或什么恶。所以说我们意志的抉择直接影响到我们行动的什么层面，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行动到底是德行还是恶行。所以我们意志的操练，意志修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德商。这种智商、情商、德商三者合在一起，就形成我们基督徒的灵商。哎，这个基督徒你的灵商水准怎样？那就是我们在智商上如何，情商上如何，德商上如何，这三者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灵命的商数，也就是我们灵命的什么水准。这个方面我请大家，我们再读一节经文啊，我们结束这一堂的分享。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前书，在新约圣经啊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第八节说，操练身体益处什么还少。弟兄姊妹，现在锻炼身体的多不多？多啊，每个人都想活个大年纪啊，每个人都想活得健康，活得舒泰，所以锻炼身体的多之什么又多。但是我们看到锻炼身体益处还少，为什么呢？你不管你怎么锻炼身体，如果你心里不开心，如果你的灵魂非常混乱，非常黑暗啊，甚至是非常绝望啊，中国人也说哀莫大于什么心死。那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什么良药，忧伤的灵是人枯，是人什么枯干的。所以很多身体的疾病往往是由心灵什么失去造成的啊。有的人吃成一个大胖子，是不是因为他的口造成的？是不是因为食物造成的啊？是不是不吃荤吃素就可以了？那吃素大象也吃成那么胖。所以关键不是食物，关键不是口啊，关键不是这减肥那减肥，关键是他的心里要有什么满足。如果他的心灵是空虚的，如果他的心灵是烦躁的，他就想用一种食物来填补自己空虚的什么心灵，而用饮食来打发，来消磨自己孤独的什么时光啊。当然啊，我们不是说胖子都是这样，但是最起码有这些方面的分析和道理。但是我们再看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什么颈肩凡事都有益处，因有今生和来生的什么应许。但是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说教会中啊基本上没有颈肩了啊。什么叫颈肩？颈肩是指，我给大家讲16个字啊。第一个，敬畏上帝，要怕上帝，没有怕字不行。所以圣经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兢什么而喜乐。但是我们中国的人说天不怕地不怕，东风吹战鼓擂，这个世界谁怕谁啊。我们信了上帝，今天信明天什么不信，参加教会也是如此，今天参加明天撒要那了。所以你看到对于上帝 对于我们的信仰，对于我们口头的任性、洗礼、宣告、签约，没有任何的什么意义的。所以对于一个心中对于上帝没有任何敬畏之情的人而言，爱情了，甚至经济了，挣钱了，警察了，部队了，都不会发生维稳的作用。因为他不怕啊，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啊，这个人真可怕。所以敬虔要敬畏上帝啊，圣经甚至讲的说敬畏上帝乃是智慧的什么开端啊。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要信靠基督啊，我们越是敬畏上帝啊，上帝这样大而可畏啊，我们这样卑微的人，我们这样有罪的人啊，怎么能够靠自己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呢啊。连中国人也讲，人非圣贤孰能是吧无过啊。中国人讲举头三尺有什么有神明。所以既然我们常常有过犯，我们在孝敬父母常常不够啊，在夫妻相爱上常常不够啊，教育自己常常不够啊，朋友一起也常常什么不够啊，圣经说我们在爱心上常常什么有亏欠啊，这些亏欠如果我们不能够面对，如果我们天良的亏欠、良心上的内疚我们不能够解决，那我们就苦苦久久不得什么平安的。所以这个平安只有当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，同时我们自己也愿意认罪什么悔改啊，该做出补偿的就做出什么补偿啊，该归还人家就归还什么人家啊，这样我们在基督里啊，包括我们自己才有真正的什么平安啊。第三点我们讲到爱主爱人，这个奥古斯丁讲到灵魂的秩序的时候啊，他在上帝之城就讲，他说世上有两种国家啊，两种文明啊，两种城市啊，都是由人的爱决定的。我们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心理学界、宗教界、法律界，我们很少能够读懂啊奥古斯丁的思想。这个奥古斯丁啊，他在这个上帝之城中就完成了一个什么转向呢？第一是主体性的转向，从研究自然界万物，从研究法律、研究制度，转而研究谁啊？研究人本身。第二是内在性的转向，从研究人本身啊，从研究人的阴阳了、两性了、吃喝拉撒睡了，这也是人类学，但是他从研究人本身转向研究人的什么心灵，然后更深层的转向，他从研究人的心灵转向研究人的心灵的最根本性的倾向。人的心灵中有很多种倾向，但是心灵中最根本的倾向是什么？爱。有没有缺乏爱心的？有的人很诚实举手，你肯定不缺乏爱心，你缺乏爱别人的心，缺乏爱上帝的心。如果你对自己不爱了，你就死了。啊，这是基本的。每个人都有爱心，这个爱本身是心灵的倾向，只要你还有心灵，只要你还活着，你就有什么爱心。但是你这个爱心到底是转向上帝和他人呢，还是唯独爱谁啊？唯独爱自己。当唯独爱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像那个希腊神话中啊，有一个人在水边啊，看到水里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人，那是谁啊？是他自己的影子。哇，这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啊，我就天天和最可爱的人在一起，最后他就变成了一朵水仙花。所以这就是一种自怜狂的、自爱狂的、自我什么中心的。你就看到你越是自我中心就越可怜，就越不幸，因为上帝造我们本来不是让我们爱自己的啊，但是不让你爱自己你还是爱自己，因为爱自己是一种本体上的什么倾向。 但是在伊甸园里上帝就说那人独居什么不好，爱自己是动物都有的什么本能性的倾向。但是把我们的爱转向上帝，转向他人，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，这才是仁者什么爱人，这才是真正的人当有的意义和什么导向。所以奥古斯丁就说我们的爱的倾向是转向上帝和他人，还是唯独停留于爱自己，就决定了你的个人的幸福，决定了你所在的家庭啊、教会、城市、国家是否真正的文明，是否真正的幸福。所以有次奥古斯丁就讲到上帝之城和人间什么之城，这个城的核心的区别不在于地理位置，这个城的核心的区别不在于男女性别，也不在于人身体的什么肤色，也不在于男女老少你的身体状况如何，唯独在乎我们的什么心灵，心灵中有唯独在乎我们心灵的倾向。这个心灵的倾向你必须认识到你到底是导向只爱自己唯独自己。就像尼采说啊，我就记得大学时我是迷信尼采的，然后尼采有一句诗，他说他在无人的花园中我笑了，因为我找到了自己，没有别人就找到了自己。然后说在无人的花园中我苦了，因为我只有自己。那很多人在忙忙碌碌中就变得是孤家什么寡人，孤独至死啊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啊，这样我就给大家分享了基督徒灵修的基本什么概念。这个灵修就是修灵，这个灵修就是修心，这个灵修就是心学，就是务要保守什么你心啊，要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，要操练真正的什么敬虔。这个真正的敬虔就是敬畏上帝，信靠基督，爱主什么爱人，但是最后四个字要落实在守约什么守法。所以今天很多人讲爱，越是没有爱心的人，越是不爱主不爱别人的，越是喜欢唱爱情歌曲啊，这样这个爱情歌曲就成了爱的一种什么表演，然后表演表演就进入角色了，觉得真的有了爱情啊，这些都是自欺什么爱欺人的啊。但教会中啊，我有爱心没有爱心，大多数啊不知不觉也是假冒什么为善。为什么呢？你如果真正有爱心的话，你就首先承认主啊我没有爱心，我的爱心只是爱我谁啊自己，我常常因着别人不爱我我就恨他，谁得罪我谁伤害我我就咬牙切齿念念什么不忘。所以我们觉得始终觉得老我自我是最什么最可爱的人。所以人生来啊其实是憎恨上帝憎恨什么他人的，唯独以自我什么为中心。但是当上帝开启我们的心窍的时候，罗马书五章第五节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，这就是从根本上扭转了我们爱的倾向，使得我们从啊封闭性的啊隔离性的啊那种井蛙观天，那种柏拉图所讲的洞穴式的，什么走出自己的洞穴，什么走出自己的井，然后真正的得见阳光，得见上帝的大爱，从上帝领受的大爱，我们自己的爱也得到满足，然后我们白白得了白白什么失去。所以灵修的核心啊是爱德上的成长，这个爱德上的成长落实在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是爱上帝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爱人什么如己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一堂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，当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，我们属血气的爱，我们老我的爱，我们中国人的爱，男人的爱，女人的爱，教会人的爱，甚至哪怕是我们是基督徒，哪怕是真正的基督徒，我们在你面前，当我们扪心自问考察考究我们的灵魂，我们心中爱的倾向的时候，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常常是爱自己胜过爱上帝，爱自己胜过爱他人。 神知我们之所以爱上帝，是因为上帝爱我们；我们之所以爱他人，是因为他人爱我们。我们没有那种纯粹的为爱上帝而爱上帝，为爱他人而爱他人。主，所以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寻求你，把你自己的大爱浇灌到我们的心中，使我们的爱得到医治，得到归正，得到满足，得到更新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。